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五章是建造会幕之前的准备、预备的工作。会幕是预表基督，会幕启示了福音的原理。会幕的建造必须按照神所启示的小预的样式去建造，不可加添，不可更改，不可随意的调换，这是神特别的要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叫你们照着行。人是否愿意遵照规则去生活？人是否愿意遵照规则去建造自己的婚姻？人是否愿意按照规则去工作？人是不愿意，人讨厌规则，讨厌权威。我们都继承了亚当对上帝背叛的罪行，我们继承了对上帝顶撞的罪的遗传。人是不喜欢上帝的，不喜欢规则。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也不喜欢规则，讨厌规则，崇尚自由，崇尚自我。我们所追求自由是亚当追求的自由，是浪子追求的自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追求的自由。但是这里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叫你们照着行。摩西的责任是把神的吩咐准确无误的传达，以色列百姓是完全按神所吩咐的去生活建造。摩西不能够更改加添，以色列民对于神的吩咐也不能加添或者删减，都是神所禁止的事情。我们厌恶规则，我们就反抗，随着性子，应着镜像，按自己的方法去生活，所带来的结果是痛苦。遵守规则是安全的，违背规则是刑罚，痛苦。但是你会发现，人的确不喜欢规则。在学校里，不喜欢学校有规则；在公司，讨厌公司的各样的规则；在教会，讨厌教会各样的要求；在家里，更不喜欢规则，喜欢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自从犯罪之后，人对权威、规则、原理是厌恶的。人最大的喜好就是崇尚自由，崇尚自我，崇尚个人主义。这里特别强调说，叫你们照着行。会幕的建造，信仰生活的标准，没有什么秘诀，没有什么所谓的忽然间改变。属于神的人就是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这样就可以把自己放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是不这样行的，生命像糠饼，风一来便被吹散。糠饼的生命随波逐流，糠饼的生命没有根基，糠饼是没有立场，糠饼是没有分量的，没有质量的。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顺服，顺服必然蒙福， 顺服是成就神工作的重要的姿态，不去顺服的人找借口，不去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也是找各种原因，找各种借口，抱怨自己的配偶不行，孩子不行，工作不行，都是抱怨。没有照着去行的人就会找借口。找借口的本质就是说推脱责任，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是非。而摩西却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要求，叫你们照着去行，不要自己想象，不要自己发明，不要应着镜像自己认为当如何的行，全部都要禁止掉，完全的顺服。蒙福的方法便是顺服神的话，蒙福的方法就是谦卑，神呀，你说的我都去顺服。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宇宙间只有一个存在是完全顺服的，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爱子，神所爱的，他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耶稣是真正的在诗篇一篇所讲的那一个，他把自己摘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耶稣基督就是绝对的顺服，绝对的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被父所喜悦，被父所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如果今天不去顺服神的话语，不遵守神的要求和法则，没有任何的资格抱怨，所有的痛苦都是自找的，违背神的话语带来的。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圣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的工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为什么在建造会幕准备之前的工作特别谈到安息日的条例？这里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34章为什么不提？为什么在35章提？多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在34章谈到节期的时候提一下安息日？结果在34章提都没有提。为什么要把这个安息日更加严格的要求放在这里？因为安息它不是简单的日子，它所表达的是敬虔与神的关系。安息的本质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安息的本质是人与神的关系。在建造会幕之前，摩西提到安息日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比为神做事是更加优先的。建造会幕之前是为神做事，为神做事之前先与神有关系，先与神交通，先在神里面获得安息，得到力量，先与神的关系亲密恢复交通，然后再去工作。这是在会幕准备之前提到的安息日的意义。我们今天急于工作，急于做工，急于做事，跟神的关系没有，没有倚靠神的心，没有渴慕神的心， 没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做不好事情。事情做不好，是因为与神的关系不好。没有与神持续的亲密性的交通，没有在神里面获得力量，是无法工作的。回到家里，为什么会暴躁？礼拜一上班，带着太多负面的情绪，为什么？主日没有和神建立关系。没有与神的关系得到更亲密的操练，没有办法工作，工作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失败。工作失败，家庭失败，与人交往也是失败的。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工作的时候，清晨先去祷告，祷告是与神交通，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是对上帝的依靠，是力量的支取。如果不这样行的话，真的工作是没有力量的。耶稣基督做了表率，做了榜样，他是神，他又是人，尚且如此去做，何况我们这些堕落犯罪的平凡人，更需要先与神建立关系，再为神做事。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上班之前不与神建立关系，新的一天家里的各样的事物的工作不与神先建立关系，所以这一天失败下来非常正常。不要讲什么上帝给我痛苦呀，上帝不管我呀，我们没有资格讲，我们就悖逆，不想与神先建立关系。与神建立关系就是致死自己的肉体的欲望，用神的话语来医治我们的悖逆。我们的态度是神呀，你说的所有的我愿意全部的顺服，因为你是拯救我的那一位。带着这样的姿态，以侍奉神的姿态，面对家庭，面对工作，面对人际关系，面对所有生活的领域，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姿态。这样的时候，一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才会以敬虔的姿态去面对。五一的时候去了潍坊的集中营，就是由迪考文的弟弟所建立的乐道院。那里有一位宣教士，可以说是殉道在潍坊的集中营，就是李爱瑞。李爱瑞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上半生奥运会为上帝奔跑，下半生来中国宣教，至死不渝。在上半生参加了一届奥运会，是在1924年巴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的李爱瑞代表英国参赛了100米短跑的赛事，可是他发现比赛的这个时间安排是在星期日举行，在主日举行，他坚决地放弃了，因为他对神虔诚，他认为主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是应该分别为圣的。当时有人劝他呀，比赛是在下午，你上午可以参加崇拜，下午参加比赛。李爱瑞拒绝了，英国王子出面劝他比赛，为国争光，依然拒绝。报纸呀，各种权贵呀，对他各样的施压。李爱瑞坚持说，整个的主日都是属于上帝，应该来敬拜上帝的。他认为上帝给他赛跑的天赋， 首先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荣耀国王、荣耀国家，上帝高于一切。真的是与神的关系重于比神所做的事。安息日是要获得力量，没有力量怎么去工作？失败。我们说忙得太忙了，哪有时间和神建立关系？路德很忙，路德说因为忙，我要一天祷告2到3个小时，先向神祈求，寻求力量，透过话语制服自己的欲望，蠢蠢欲动的邪恶的想法被制服，然后带着圣洁的姿态工作，敬虔的姿态工作，工作才有起色。如果不与神建立关系，工作是为了自己；与神建立关系之后，工作是你侍奉上帝的地方。工作少一些抱怨，少一些埋怨，少一些争吵，少一些偷奸耍滑。人不懂这个原理啊，读圣经读不明白，听道听不懂，想也想不明白。所以把安息日放在会幕建造之前，就是告诉我们与神的关系优先于为神做事情，先在神里面获得力量的泉源，再去工作。那个时间工作的状态，勇猛的像狮子，温柔像羔羊，能够为主做好的见证。在家里面也是，家里各样的事物，孩子、家务，各种烦心的事，我们说太累的生活，其实没有先建立关系，没有早晨起来先祷告，先读圣经，先听道默想，好好的去默想，我应当怎么去生活？不去操练的话，这一天必定失败，家里鸡飞狗跳，家里面让你苦不堪言。神来告诉以色列民，你们为神建造会幕啊，一定要守主日，一定要守安息的日子。为什么特别谈到触犯安息日必把他致死呢？安息最终的指向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不守安息日等于背叛了安息日的主，不想在安息日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安息，结局是死。因为只有安息日的主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息。我们今天对主日的轻看，其实是对基督的藐视。不想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安息，不想在基督里面获得力量的泉源。上个礼拜失败，彻底的失败，败坏，彻底的败坏，如何能够获得力量？来到耶稣基督里面，透过安息日，透过圣日，透过我们称为的礼拜天，再一次仰望基督，我们的罪瞬间脱落，华丽的、圣洁的、美丽的衣袍穿戴在我们身上，我们心里喜乐、平安，心里感动，感谢主还爱我们，感谢主还赦免我们的罪。带着这样的力量工作，喜乐的工作，喜乐的服侍家庭，喜乐的服侍人。不在安息日来持守的，其实就是背叛者，背叛基督，不相信基督可以带来力量，拒绝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是罪，最大的罪。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神， 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山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奉献呢是甘心乐意的。一切都属于神。天和天上的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属于神。而且我们是被救赎的人。拿礼物给耶和华岂不是应当的吗？他给我们生命。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给上帝，甘心乐意的给上帝。十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心中有智慧的，这里特别的应用是什么呢？建造会幕呀，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属于以色列民全体要做的。不单奉献财物，还要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建造会幕。教会里人拥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彼此的搭配，教会才能够健康的被建造起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手，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脚，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鼻子，有人是耳朵，有人是眼睛，有人是眉毛。彼此搭配的时候，这个教会呀，才能被建立起来。我们今天说恩赐，恩赐是神赐给我们服侍他的工具，来建造教会的，使教会得到益处的。我们的得救不是光为了得到永生，这是得救的必然结果，自然伴随的恩惠。得救之后是需要参与教会的建造，爱教会，爱基督最显明的标记就是去建造教会。以色列民爱上帝的标记，顺服神的标记是建造会幕。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爱基督、顺服基督的标记，遵行他的话，建造他的教会，爱他的教会。虽然教会总是不如心里所想的那么完美，还是需要不断的去建造教会，按谁给我们的恩赐，本分的，尽最大的努力建造教会。今天我们真的是没有爱教会的心。我们会说，教会再怎么去爱，都是老样子，没有起色，爱他有何用呢？没有在教会受过伤的人，不会真的爱教会。没有在教会被刺痛的人，也不会真的去爱教会。就像结婚一样，没有结婚之前，海誓山盟，这个到死也永不离弃，结婚之后立马变脸，动不动就离婚。结婚之后才是真爱，结婚之前浮浅，没有真正发现对方，那个爱没有经过检验，结婚之后各样的毛病都出来了，这个时间的爱才是真爱。爱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爱就是把自己放下，把自己放下，舍己。舍己的方法就是好好的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就让我们舍己，转向他，爱人如己。爱教会也是一样的，发现教会的各样的问题，爱教会，付出牺牲，尽最大的努力，用自己神给的才干、恩赐、天赋。建立主的教会。加尔文被日内瓦 伤害。加尔文有这样的话说，虽然日内瓦的这些人呢伤害加尔文，啊，放狗咬加尔文，啊，这个恐吓加尔文，把加尔文赶出去，加尔文不想回日内瓦。加尔文留下一句很美的话：就算教会成了废墟，也要去爱教会。这是真的对教会的爱。教会那么样的对加尔文，加尔文爱教会，因为他爱基督，爱神。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建造绝对是每个基督徒要去做的。没有被教会伤害过，你对教会的爱也是一种没有经过检验的、浮浅的，说句更甚的话，是虚伪的。教会真的如保罗书信所讲的，并不完美，太多不完美的地方，太多的罪，太多的瑕疵，太多悖逆的人，太多令人伤心的事。保罗依然爱他建立服侍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如此的肮脏，保罗称他们为蒙召的圣徒。所以教会的建造真的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反省的。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你所在的维生的教会，有太多的不完美，它的建制不完美，事工不完美，需要建造。看到教会没有事工的人才，没有事工的工人，没有神兴起的人，感到痛心，也巴不得神使用你能够做教会的工作。教会主日学的工作，教会各样的事工的开展，都是需要人的。为此祷告，求神预备自己，求神使用自己，参与教会的建造。教会很多事工的开展难以进行，就是缺乏人手，缺乏甘心乐意的准备充足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教会的事工很难开展。所以要为教会常常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准备。如果说神啊，你要使用我，就先好好的装备自己，真理的装备，教义的装备，智慧的装备，经验的装备，巴不得神来使用你，有这样的心。因为被神所使用的，先渴慕羡慕善功。求主怜悯我们，教会的建造，传道人一个人是无法的，上帝也不容许一个人去建造教会。上帝将所有的百姓参与教会的建造，如同旧约参与会幕的建造是一样的。凡心里有智慧的，在新约，凡是被神所拣选的，有恩赐的，有才干的，拿来这些才干服侍教会，少想自己，多想基督，多想着教会，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和想法。到了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啊，这是讲百姓奉献礼物，奉献礼物是心里受感，这个心里受感不是说有感动才奉献。他们是被上帝的救赎，被上帝的饶恕，他们毁约了，上帝还是没有毁约，依然与他们同在，神又恢复了这个约，他们应该被感动，心里受感，甘心乐意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建造会幕。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思想救赎的时候，你的心不应该跟石头一样硬，应该感动。每一个主日到教会应该感动，感动 上帝再一次赦免。每次祷告的时候应该感动，上帝再一次怜悯我。心里受感不是说我有感动我才奉献，我有感动我才去做事情，真的是懒惰。懒惰。我们应该常常受感，常常愿意在神面前，常常愿意来过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恩典，因为常常需要恩典，我们才会在神面前更加谦卑。越是谦卑，越是有恩典，越是有恩典，心里常常受感，被感动的，被感动的人，奉献是甘心乐意的。36章你会看见，奉献的礼物呀，太多了，富富有余啊。摩西最后说：“不要奉献了，太多了，停止吧。”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出埃及，经历了拜金牛犊，上帝不悦他们，又经历了神再一次恢复约，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他们怎么能不被感动呢？我们和他们有区别吗？没有区别，给比他们更甚。所以说，心里受感是经历了救赎，是经历了犯罪归回，经历了缠裹和医治，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把礼物拿在神的面前。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每一天需要的是恩典，靠恩典活下来，是乞丐，乞丐需要食物，乞丐需要把恩典当食物，我们是属灵的乞丐，贫穷的乞丐，每一天靠恩典生活，恩典像空气，像食物，像水，离不开恩典，常常被耶稣基督的饶恕所感动的人，每一天的生活的状态都是感恩的、喜乐的、满足的、谦卑、顺服、温柔，在真理当中勇敢的人，是这样的人。想想我们的生活，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经文当中，在话语当中被充满，在恩典当中被充满，让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之前，先与你建立关系，与你恢复关系，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力量的泉源和法则，为你做事，为主工作。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常常沉浸在恩典中。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